挑戰自由，我們會出手。國際知名黑客組織說黑入了中共政府網站。布林肯說北約憂中共軍事擴張和暗助俄國，拜登將親赴台積電。江澤民死亡，美英印官方未發聲哀悼，專家解讀中共式鬆綁清零信號，懷疑山東以增建永久方艙。美參議員說蘋果協助中共壓制抗議，犯大錯。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為聲援白紙運動，國際知名的黑客組織匿名者宣布展開白紙行動，30號攻擊多個中共政府網站，黑入了監視器，還公布上海國安局長黃寶坤的身份證和上海市警察名單。12月1號匿名者發推文說，我們100%的支持伊朗和中國抗議者，支持尋求自由的人們，我們支持你，不會抌低你一個。為聲援大陸白紙運動，29號匿名者宣布展開白紙行動，向中共當局叫陣，你不能夠阻止我們在對想要民主和自由的公民濫用權力之前，你應該預料到我們會出手。匿名者還提出五點訴求：一、停止強制核酸檢測和強制隔離，取消疫情政策，自愿检测自愿隔离。二、中国言论自由，不删帖不封号，拆除网络防火墙，给人们看到真实发生在世界和中国的事情。三、释放这次白纸活动被捕者，并撤销指控。四、放开护照办理，开放国门，出境不可劝返。五、取消國家主席職務終身制。30號匿名者在官方 Twitter 上宣布展開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中共政府網站行動，並且說我們已經黑入了中共政府網站，他們在通訊軟件上發表多張網工圖和照片，宣稱他們已經黑入了中共政府的網站，列入被黑客攻擊風險最高的200個中共政府網站連結，表示已經控制一些中國的安全監視器。匿名者表示他們已經癱瘓黑龍江肇東市紀檢監察網，洩漏廣東省幹部名單，並且還公布上海市國安局長黃寶坤的身份證面截圖，並發布了宣稱是上海所有警察的名單。在匿名者官方 Twitter 下，有不少网友喊话，有网友说只需要黑入所有 CCTV 24小时播放 CCP 所有罪行。有网友问能不能够让匿名者做个弹枪病毒，将共匪的罪证弹到中国人的手机上。还有些网友说能不能够将中共政府的网络防火墙瘫痪几日呢，关闭监视器，让中国人民自由。还有些网友呼吁要革命先拆墙，推倒中国网络防火墙，这个能让超过 90% 的没有接触过国际网络的中国人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个能够对中共的舆论产生灾难性打击。最近中共已经不再遮掩和俄国的关系，面对中共在台海的频繁挑衅，北约首次就台湾专门开会，同时白宫宣布将会提供100亿用于台湾防御。不单止是这样，拜登亦会亲赴台积电，有分析说这样是挑战习近平，预示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各国外长11月28号至30号在罗马尼亚举行会议，布林肯表示北约盟国对于中共快速且不透明的军事扩张以及私下秘密还和俄罗斯合作表达担忧，成员国就如何应对北京所带来的挑战进行讨论。 就在布林肯發言之前，莫斯科當局公布中俄戰鬥機飛過日本海和中國東海，南韓表示有兩架中共戰機和六架俄羅斯戰機闖入防空識別區。而在這次中俄聯合行動之前，美國五角大樓公布最新的中國軍力報告，提到中共有可能將在2035年儲備1500枚核彈頭，恐怕加劇美國對北京當局擴張軍武意圖的擔憂。《金融時報》30號報導說，針對中共對台灣加大的壓力，北約成員國在今年9月份首次舉行了針對台灣問題的專門辯論。美國鼓勵北約其他成員更多地關注中共對台灣不斷上升的威脅。前北約組織最高指揮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上將表示，北約聯盟首次就台灣的地位、民主政府及台灣在全球微晶片製造中的關鍵作用進行討論。而有關人士透露，北約會議討論了有關中共威脅台灣的最新情報，並討論了中共可能對歐洲以及對北約聯盟的各種影響。他們還討論了北約應該怎樣令北京意識到任何軍事行動的潛在後果。參加北約會議的加拿大外交部長趙美蘭則對媒體表示，七國集團成員之間就台灣問題已經進行了更多討論，而北京亦正在密切關注北約聯盟怎樣應對俄烏戰。除此之外，美國亦在不斷表達對台灣的支持。彭博社駐國會記者提容發推文表示，美國國會議員準備提供100億美元支持台灣抵禦來自中共的威脅，這筆錢將作為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一部分，法案預計在這個星期公布。同時，白宮宣布拜登12月6日將會親自赴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參觀台積電5納米廠房，慶祝首批設備到達美國的重要里程碑，並討論拜登的經濟計劃和重建供應鏈等內容。而這個是否預示著一場大戰即將開始呢？中共黨魁江澤民11月30日死亡，美國、英國、印度官方都沒有相關發言，僅在聯合國國安會集體致哀。從中可見中共和三國的緊張關係。據報導，聯合國國安會30號開會前，由加納大使哈羅德發聲哀悼。開會後，好似俄羅斯、墨西哥幾個國家的代表都以哀悼作為發言開場白。但是反觀美國、英國、印度都直接針對議題發言，形成強烈對比。針對江澤民的死訊，美國總統拜登、美國國務院、英國首相辛偉成、印度總理莫迪都保持沉默。對此，時事評論員唐正遠先生表示，一般來講，一個大國的前領導人死了，對美、英、印這些民主國家來講，官方表示一下哀悼是一種慣例，亦是基本的外交禮儀。這一次多國對江澤民的死訊沒有發聲哀悼，並不是因為美、英等國家和中共關係緊張，因為引發雙邊關係緊張的是中共現黨魁。中國民運人士王丹30號在日本開直播表示，江澤民一生有幾件事要來蓋棺定論，現在年輕人可能不太了解，還以為是開明的，其實江澤民是踏著六四血跡登上中共領導人之位。王丹指出，六四讓鄧小平那一班保守派和鎮壓後反思派看到江澤民在關鍵時刻是站在鎮壓立場上，可以說江澤民就是六四的刽子手之一。當然江澤民不是好像鄧小平直接下令鎮壓，但亦是屠夫集團中同意鎮壓的一員。這些國家對江澤民的死訊採取低調姿態，主要是因為江澤民靠鎮壓六四上台，又殘酷鎮壓法輪功，其惡劣程度遠超習近平在新疆的鎮壓，所以江澤民實際上是一個嚴重侵犯人權者。在美英等國家倡導價值觀外交的背景下， 官方高調悼念一個犯下群體滅絕罪、被告上多國法庭的罪犯，並不合適。經過一個星期的白紙抗議活動後，中共的清零政策發生了顯著轉變。消息說，中國將在未來幾日宣布放寬檢疫政策，並減少大規模檢測。而此時山東卻反其道而行之，花重金加建百間方艙醫院。專家解讀，背後可能有攞上台面的陰謀。在中國民眾的反抗下，中共高層社交媒體發出了多個潛在解封信號。12月1日，在受到嚴密監管的微博上，一個 Omicron 致病力已大幅降低的帖引發關注。這個帖已經獲得了近1000万次閱讀。而負責應對疫情的中共副總理孫春蘭稱，病毒的致病力在減弱，為進一步優化完善防控措施創造了條件。在廣州發生暴力抗議後，不到24小時，有不少地區開始解封。12月1日，上海24个地区亦解除了封控。另外，重慶、鄭州等城市亦放寬政策。在北京，一些社區已經開始為政策改變做準備。路透社今日報導，中共衛生當局宣布在一些地區放寬了措施，但沒有提及抗議活動。知情人士說，即將公布的措施包括減少大規模檢測和定期核酸檢測，以及採取措施允許陽性病例和密切接觸者在特定條件下在屋企隔離。據美國之音的報導，就在全國多個主要城市釋出寬鬆信號之際，山東卻計劃重金興建超過100间方艙醫院，這個引起外界質疑，認為方艙醫院本來是為了應急，與其花大錢建方艙醫院，不如興建綜合醫院並投放更多醫療資源。台灣學者宋國成認為，山東和中央反其道而行，背後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因素，是不是隱藏著外人不得而知的某種官商勾結，或者拿不出台面的陰謀。方艙醫院隨時可以作為一種拘留所。另外還有評論說，增建永久方艙醫院亦變相發出訊息，疫情防控不會結束，必須打持久戰。路透社分析，習近平其苦難下，如果習近平在做好準備前疫情加大，以及醫療系統不堪重負等，難以承受後果。這個意味著他的清零政策已經全然失敗，而且他將必須為此負責。但如果他堅持清零，這樣就會面對經濟困境、憤怒的民眾和潛在的社會動盪，這個將是他上台之後最大的政治危機。近日，蘋果公司限制中國用戶使用 AirDrop 功能和陌生人分享文件的消息震動美國政界。國會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11月30日表示，蘋果站在中共一邊正在犯大錯。他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說，企業對中共的姑息相當猖獗， NBA 姑息了中共，電影業姑息了中共，現在是蘋果。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錯誤。蘋果公司威脅要將 Twitter 從蘋果店剔除，同時又為共產黨做事，限制那些設法抗議的人分享訊息。我認為推動這一切的就是金錢和市場份額。29日，聯邦參議員霍利發給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一封公開信，要求庫克解釋為何繼續幫助和支持北京的極權政權。他提到富士康的抗議活動和白紙抗議活動時期，蘋果通過軟件更新修改了在中國 AirDrop 功能，使抗議者避開審查和監視變得更加困難。他說，我寫這封信是關於蘋果公司和極權中共政府的持續合作， 你哋繼續依賴中國嘅勞動力，依、這個唔單止損害咗美國經濟同工人嘅利益，而且導致你哋公司再次按照中共嘅要求打擊言論。佢嚴厲指責庫克話：喺你嘅領導下，蘋果公司一次又一次協助中共監視同打壓中國人民嘅基本人權。他要求庫克在12月6日前回答五個問題，其中最後一個問題是為何蘋果公司在中國修改了 AirDrop 功能，使中國抗議者之間的交流更加困難。他寫到蘋果公司在中國的活動不合情理，會給你們的利益相關者帶來重大風險，我敦促你們採取有意義的措施結束在中國的業務，並將生產線撤回美國，通過在美國重建生產基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避免再向中共屈服。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